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三十集。听到林涛开口说话，我连忙说道，喂，你这家伙有发现怎么不早说呀？林涛喝了口水，慢慢地说道，之前看大家信心满满，以为案件就这样破了。经过对尸体包装物的检验，蛇皮袋没有商标，无法得知生产和销售地方，棉花絮也是普通的，经过微量物证检验，棉花絮上除了血迹没有什么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棉花呢，我们也检验了，是这一带生产的棉花，估计方圆几百里生产的棉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我觉得凶手用棉花包裹尸体的目的是吸血，为了不让血迹流出袋子被人发现，别人碰到袋子只会感觉里边是被子而不是尸体。你还是挑重点的讲吧。大宝又猴急了，我们发现的有两个，首先包裹尸体的除了一床棉花之外还有一件上衣。这个有些出乎肖大队长的意料，他说之前我们都没注意到。林涛接着说，这是包裹在棉花絮里边的。我估计啊，凶手是裹被子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衣服给裹进去了，凶手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衣服上有血，而且衣服被裹在棉絮中间是不应该有血的，所以这件衣服不是死者的，那就是凶手的。不过这是一件女士长袖棉布 T 恤，不太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我猜可能是死者穿在里边的内衣。如果是凶手穿着的内衣，那么不应该沾染血迹。我连忙问道，衣服有商标吗？有什么特征吗？说来也奇怪，这件衣服没有任何的商标，只有胸口有几个字母，被血液浸染完全看不清楚。不过我们已经通过特殊手段进行显现，显现出来的字母应该是 ALUOBA。 阿罗巴？没听说过呀。我说道。林涛也说，我们在网上也查过，确定没有这个品牌或者相似品牌的衣服。
好吧，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们呢会派人再去查。还有什么别的发现吗？
钱局长说道。还有一个发现，我们在蛇皮袋的口袋位置发现了三枚灰尘指纹。
有指纹？
是的，是三个右手拇指的灰尘指纹，一个人留下的，非常清晰，有对比价值，而且排除了报案人的指纹。不过我们无法肯定这是不是犯罪分子留下的。主办侦查员说，现场包裹放置的位置是站牌一角，不挡路，所以如果不是谁手贱反复来触摸这个袋子，那真的只有可能是犯罪分子留下来的了。钱局长说道。
不管怎么样，先从这个指纹开始查吧。除了查指纹，其他人还要对尸源进行查找，对衣服的商标进行排查，最后还要派一组人对现场周围进行搜寻，看看能不能找到尸体的四肢和头部，这样线索能够再多一点。
我打了一个哈欠。
哎呀，那我们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啊！最近我们科信访案件比较多，出差不断，写材料不断，太累了。
肖大队长体谅地说道，
你们先休息吧，熬着没用。
林涛说道，我再去库里看看指纹吧，系统自动对比的指纹还需要人工比对才能确定，所以我还得必须去盯一下。我说道，
好的，不过也别太累了，毕竟森源也有很检专业的精兵强将，悠着点，身体是自己的。
我觉得呀，我现在说话的语气非常像师傅了。林涛点点头，带着几名痕检人员去忙去了，而我和大宝则驱车赶到市局公安旁边的一间宾馆赶紧睡觉。因为过度劳累，我又再次失眠了。云泰案还是那样如影随形，总是不能忘记。让人纳闷的是，既然掌握了犯罪分子 DNA 的样本，为什么迟迟还是没有破案呢？看来这个犯罪分子平日里一定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人，不然呢，他早就被刑警们给盯上了。 那么，这个杀了五个人的恶魔，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伴随着大宝有节奏的鼾声，我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了。第二天一早，是林涛叫醒了正在美梦之中的我们。一夜没睡的林涛经过洗漱，还是显得神采奕奕。我着急地问道，怎么样，有好消息吗？
好消息多了去了，林涛笑着说道，不过呢，还要结合昨天晚上的调查才能够确定这个消息是不是我们要等的好消息。
买什么关子，快说啊。
昨晚一点，我们通过指纹库对比出一个完全符合现场指纹的人。这个人叫梁伟，31岁，邻省的台阳县人，在邻省台华市里打工。两年前因为盗窃电动车被抓了一个现行，被判6个月的拘役，所以库里有他的指纹。有前科劣迹，这和凶手的凶残狠毒程度有些相似，高度怀疑啊。林涛继续说道，侦查员目前在调查他最近一周的活动情况，如果能排除他是误碰这个蛇皮袋的可能性的话，那不是他作案还能是谁呢？
好，那咱们快去专案组。
我兴奋地开始穿衣服。还没走进专案组的大门，我就已经被里边的喜庆气氛所感染。我知道一定会有好消息的。肖大队长说道，
昨晚我们已经和邻省台华市公安局取得联系，请求他们的协助，他们非常配合，在他们的帮助之下，我们查清楚了梁伟在1个月前辞掉工作，一直在台华市辖区内的台阳县居住，台阳县也是他的老家。这一周他活动情况我们还不是非常明确，但是据悉他现在还在台阳县。
钱局长说道，
不管怎么说，外地人把指纹留在我们森源，留在了现场的物证上，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嫌疑，抓住他可能就明了了。
主办侦查员介绍说，当地公安机关已经对他进行了监控，应该会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下手，他们过去直接审问就可以了。我看了看大宝和林涛，向专案组请示，
我们也去吧。
也好啊，我也去，说不准杀人分尸的第一现场就在台阳。
肖大队长说道。到达台阳以后，我看见了自己大学时候的老同学护林峰。热情拥抱之后，胡林峰说道，
我们班呢就属你混得最好啊，都到省厅当科长了，你看我们还在县局里当小法医呢。
我笑着说道，
在哪儿干法医不是干法医啊。哎，那个人抓到以后侦查员感觉怎么样？
小户说道，
感觉啊，就他做的案，抓来之后一声不吭，全身发抖，不是他是谁啊，换作是我非得叫一晚上冤不可。
我们走到审讯室的门口，透过窗户看了看坐在审讯椅上的梁伟，他咬着下嘴唇瑟瑟发抖，不时地用戴着手铐的手端起茶杯喝水，因为手的剧烈颤抖，茶杯里边的水不断地洒出来。我说道，
我觉得咱们可能抓错人了。
不会吧，不是他干的，他抖什么呀？
小户说道。
我说，你不了解前期案情，在这起案件之中啊，凶手下手极为狠辣，杀人迅速，分尸凶猛，用菜刀硬剁死者骨头的人心理素质绝对不是这样的。
小户歪着头说道，
不是说有他的指纹吗？
我没再回答，默默走进了审讯室，走到梁伟面前柔声说道，
别紧张，我们就是来问一问你最近干了什么坏事没有。
梁伟抬头看了我一眼，见我满脸堆笑，身体的颤抖减轻了一点，他张了张嘴但是没出声。我接着说道，
我们相信呢你没杀人，所以你得说实话。
这个时候梁伟突然大哭起来，说我真的没杀人，没有杀人。我说道，
那你被抓的时候为什么不喊冤呢？
他们肯定不信的，肯定不信的。
我信你，你告诉我，我来帮你伸冤。
梁伟用充满渴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咽了咽口水，深呼吸了三次，接上说，三天前他经过火车站旁边的一个拉面馆，他经常在那吃饭，他看到一个农民工打扮的光头壮汉坐在面馆门口的椅子上吃面，身后放着一个蛇皮袋，他走过去拎了一下，还挺重，觉得里面呢可能是藏了什么东西，本来是想顺手牵羊，结果悄悄打开袋子一看，见里边棉花上有血，当时就给吓懵了，赶紧跑回家睡了一天。我问道，你当时为什么不报案？梁伟说，他怕警察，因为自己坐过牢，出来了也经常偷一些东西，他怕如果去报案的话，反倒会被当成杀人犯给抓起来。他说一定要信任他，他真的没杀人，真的没有。我默默地转身离开审讯室，对主办侦查员说道，放人吧，不是他。侦查员说道，不行，毕竟指纹是他的，他有重大嫌疑啊。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我说不是就不是，这个人心理素质差成这个样子，怎么能杀人分尸啊？而且他这样也不是演出来的。经常读一些江振宇老师的书，我对微反应观察也算是有了一些了解。肖大队长过来打圆场，不放也没问题吧，这个人盗窃案子一定背了不少，也顺带破一些小案吧。我说道，要不咱们去那个拉面馆看看吧，说不准凶手就住在附近。我陪你们去，小户说道。到了地方我们就失望了，拉面馆和火车站相距不远，凶手应该是去火车站的途中经过拉面馆才去吃饭的。肖大队长问当地侦查员，
从台阳到森源的火车能不能查一下，至少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杀人分尸现场应该是在台阳，运尸时间我们也有数了，是在三天之前。
侦查员摇摇头说不好查，春运客流高峰期间，他们台阳和我们森源都是交通要道，经过的人特别多，两地互跑的车次也多，实在是无从下手。对了，你们台阳怎么这么冷啊？这条线索突然断了，我感觉到万念俱灰，想到可能要在这边过年的时候，心头就是一阵凉意。小户说道，哎，案子先不接，看从梁伟那边能不能问到什么更多的线索，我们去泡个澡吧，啊，冻了一天了，暖和暖和。我点头应允，一行人坐上了小户开的勘察车。车行至途中，我无意一瞥，看见窗外的一个招牌，哎，停车停车，我连忙喊道，怎么了？小户把车停在路边，一脸狐疑，这家这家，我指着那块招牌说。小户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露出一脸难色，
这家不行，这家是足疗店，对，就是这家足疗店，就是这家。
我有些激动，
这家不正规，有乌七八糟的东西，不干净。
肖大队长这个时候笑了，
他的意思啊，不是去这家店做足疗，是他无意之中发现了案件的线索。
听肖大队长这么一说，大宝、林涛和侦查员纷纷朝窗外看去，那是一家足疗店，招牌上是一串英文字母阿罗巴。足疗店的老板娘是一个胖女人，说话妖声妖气的，
是的，这衣服是我们这儿的工作服。
我拽着一个技师对老板娘说道，对了，你们技师平时都穿这种衣服吗？你们这儿最近有什么人失踪吗？
工作服当然都是平时穿了，失不失踪我们可不知道，我们这干的都是体力活，干得动就干，干不了就走，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扯淡，按照你这种流动法你还不亏死啊？至少这衣服也得成本吧，
技师说走就走，穿了你的工作服你也有损失吧。
哟，小哥呀，我看你长得挺帅的，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我这人心善，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
小户把我们拉到了门外，告诉我们说呀，
老板的老爹是县里边的常务副县长，有背景的。这名为足疗店，实际上就是一个妓院。不过呀，他们赚钱靠的是那些鸡，而不是足疗技师，所以足疗技师流动的比较快，又累又赚不到钱，还冒着沦为妓女的危险，很多人干几天受不了凌辱就离开了。林涛咬了咬牙，
你的意思不就是收容妇女，强迫卖淫吗？这么猖獗，难道公安机关扳不倒他们吗？
小顾说也不是强迫，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也可以做足疗技师，只是在这种地方做技师，少不了被凌辱，受不了凌辱，那来去也是自由的。我拍了一下小顾的头，
你还为他说话啊？这么明目张胆的做违法的事儿，您不管啊？
小顾无奈地耸了耸肩，说我就是一个小法医罢了。我突然若有所思，走回到店里问老板，
哦对了大姐，我们呢其实是为了一条人命，行个方便，我就是想知道有没有哪个技师在两个月前突发胆结石在医院做手术的。
看我一脸的诚恳，老板娘也收敛起了她的气焰。
你说的是秋香吧？她去做手术之后就没再来上过班了。那孩子长得漂亮，就是不叫唤，滴水不进，哼，客人碰他一下都叫唤。
秋香，
我顿时兴奋了起来。老板娘说秋香是这里边的艺名，她的大名是挺难念的，不过呀，店里有秋香丫的身份证的复印件。不知道秋香是哪儿来的农村孩子，被她这么一捯饬就漂亮许多，就是不让客人碰她。我开始眉飞色舞地说道，
那后来呢？哎，你听说过他后来的事吗？
老板娘说，
听他的小姐妹说呀，是和一个光头好上了吧，一个卖药的，大概是做手术的时候认识的。
一听见光头两个字儿，我顿时就释然了，知道啊，这离破案并不远了。大宝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光头，梁伟说不也是一光头吗？
我有些着急，对了，他的小姐妹在哪儿呢？
正在上钟呢，等个半小时吧。
老板娘耷拉着眼皮说道。我早就受不了这个傲慢的女人了，现在有了线索，自然无需再给她好脸色。我郑重地把自己的警官证拍在吧台上，告诉她，我们是省公安厅的，别以为你这儿有一个县太爷罩着就了不起，信不信掀了你的摊子，连县太爷的帽子一起给你摘了。见我突然变了脸，老板娘有些不知所措，她径直上楼，带下一个裹着浴巾的年轻女子，身后还有一个男人的叫骂声。女子看到一圈恶狠狠的警察在围着她，立刻说这个男人叫德哥，是卖什么利胆丸的。我知道他说的这个利胆丸是胆囊手术病人术后吃的一种消炎利胆的药物，这个光头应该干的就是推销药物的生意。我看了看当地的侦查员，侦查员会议告诉我一个小时之内找到他。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